那么婆婆，今天我们开始讲那个前行第五课，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原石，
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下面我们开始讲这个，接着上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啊。我们现在讲这个文法的一些发心，还有行为。那么现在讲的是关于发心方面的话，我们要发这个菩提心，还有密宗的这个那个清净意乐的这个发心，要观这个明观五种清净啊，这样来进行做这个观想。所以我们上一堂课也已经那个就是讲了一些关于我们在这个文法的过程当中啊，如何以广大方便秘密真言之发心来进行做这个摄持发。就是说那个以五种圆满来进行观想，在这个就是文法之间的话，做好这样的一种这个内心的一种这个思想的这个就是准备。那么我们接着上一堂课内容，它这里边在那个前行引导文的第65页说，我们务必明确的是，之所以这样观想，是因为这些原本就是这般清净的，而并不是本不清净而观为清净。所以我们再再也是强调了，之所以这样来进行观想的话，也就是说万法的这个实相，它的这个真正本来面目的话，实际上也就是说一切万法本来是这个清净的，本来就是诸佛的这个坛城，而且本来就是说这个诸佛的这个清净刹土，并不是说好像我们娑婆世界那么是五浊恶世，那么显现的是这个不清净，那我硬要就是说观这个清净观的话，把它观为这个清净，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很多不论是显宗也好，还有密宗的这个序部当中啊，都已经讲到了按照这个最了义的观点，也就是说万法实际上都是说这个大清净的这个本性啊，大清净的这个本性，而且我们七情的所设的一切万法，像这个有情方面、菩提邪罗方面的话，众生和这个诸佛菩萨没有任何差别。然后从气世界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实际上也是跟这个跟药师琉璃光的这个净土啊，还有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净土，也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说差别啊，全部都是说本来如是清净的。所以这个道理的话，我们通过那个上一堂课方方面面去引用了很多的这个经典里边的一些公案啊，还有这个校正，都是做了这个介绍，而且全部就是说依靠这个诸佛菩萨的他们的这个个别自证制的真正的这个瑜伽限量，真实的瑜伽限量，然后现见诸法是本来清净的，并且如是给我们做了这个宣说。如果我们就是说按照这样修行逐渐就是说自己相遇当中的这个业障烦恼断除之后的话，那么必然也会现前如是清净的这个境界。所以像这种境界的话，也并不是说唯一密宗当中才宣说了这个大清净的这个道理，像在显宗的很多经典当中不论是二转也好三转也好，一些了义的这个经典当中，比如说一些般若经啊，还有法华经楞严经、楞伽经，很多的这些就是说经典当中都已经讲到了说这个一些万法是本来清净的这个道理，只不过就是在显宗的一些经典当中，它是以比较隐藏的方式来进行做宣说，而密宗当中啊，那么他们不论是见解也好，修行也好的话，是以比较这个明显的，而且就是说很多不共窍诀的这种方式，那么做了开显。而本身的这个道理的话，实际上是显宗和这个密宗当中啊，对于这个本来清净的明空双运的，或者说性空双运的这样的一个本体，都做了这个曾经做过这个抉择。所以我们在这个入楞伽经啊，显宗的这个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说，圣人见清净，生于三解脱，远离于生灭，常行无相境。也就是圣人他见到就是说一切万法都是清净的自性啊，必然会获得三解脱门，无相无愿空性的这个三解脱门，那么这个时候必然会远离于生死，而且常行于没有任何这个就是能取所取啊，任何有执着相的这个境界，是不会那个就是形成这样的这个境界的，说常行无相境，安住在这个一切不执着，远离四边八喜，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当中。所以我们也应该就是说了知万法 本来是这个情景的。而且关于这个万法本来情景，有些人也会想，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在二趣分别念面前，在我的这个眼识面前，在我的耳识面前，会听到就是说一些看到一些不清净的现象，听到一些不清净的这个声音呢等等的，有这样的一种疑问。实际上就是说全部跟自己的这个心识是有关系的。自己的这个心识有二趣的这个执着，有无明的这个占垢的话，那么在自己的这个根识面前所显现的这个万法也是什么呢？就是显现一些不清净的这个现象。但实际上尽管在我们的这个暂时凡夫的分别念面前显现不了这个清净的这个显现的话，不代表一切万法自性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不清净。我们经常引用，比如说像这个胆病患者，那么看到把这个就是白色的海螺看成黄色海螺，那我们知道他如果是天生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病啊，然后看到一些万法全部都是说是这个把白色的全部看成黄色的话，那是不是说是不是说我们那个白色海螺就成了这个黄色呢？不是的，只不过是他因为眼识因为自己得病受了这个就是说损害，所以就是说自己的这个根识受了影响，那么看到这个外境啊，必然也会就是说有不清净的这个显现。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讲万法本来清净的话，那么是圣者各为自证智啊，那么在瑜伽限量面前确实会如是来进行显现。而我们现在处于凡夫境地，如果没有般若空性智慧就是说相续当中那个起现的话，那就是说还是看到一些不清净的这个显现。这些不清净显现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无明的这个演绎啊，把这个就是本来清净的一切万法，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就是迷乱的根识面前，那么现似为这个不清净。但实际上我们从说非常了义，然后非常这个就是说究竟的这个观点来进行讲的话，万法确实是这个本来清净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以下的话，以上师为例，上师本是三世诸佛之本体，身为僧之本体，与为妙法之本性，亦为佛之本体，可见上师是三宝的总集。我们因为在那个上一堂课，我们在这个就是密宗的这个发心啊，要就是依靠这个五种圆满来进行做这个观修。那我们这里五种圆满全部就是说地点也好，时间也好，上师也好，眷属也好，法也好的话，都要就是说是那个自性清净的。那我们下面就是介绍这个自性清净的这个道理，就是在五种圆满当中啊，以这个本师圆满还有眷属圆满，就是本师和眷属为例，讲到说一切万法就是说是本来清净的这个道理来进行做宣说。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以后的话，像其他的这个地点的这个清净啊，还有就是时间的这个清净，自自然然我们也容易了知。所以他这里边首先就是说以上师为例，就说为什么说上师本来就是说是诸佛的这个本体，以下的这个道理啊我们也会讲。所以以下的话就是讲到了上师他是三宝的总集，是这个三根本的总集啊，还有是这个就是三世那个三身的总集，也是这个就是三世诸佛的这个化身啊，三世诸佛的这个化身源泉和补处。这个道理我们具体来进行做宣说。他这里边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首先说上师是这个就是三世诸佛的这个本体，像这个在就是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当佛即将就是实现这个圆寂时，阿难特别的这个就是说悲伤啊，悲痛欲绝。当时佛也是安慰这个阿难说：“阿难莫哀伤，阿难莫哭泣，说我于未来世现为善知识。”也是那个当时佛陀也是安慰这个阿难，而且通过佛陀的这个无期的金刚语啊，那么也是讲到了说在未来世啊，那么现为这个善知识。所以我们也要知道，你像就是在这个佛陀圆寂之后啊，就是说诸多的这些高僧大德、传承上师们，还有就是说一些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一些这个传承的这些诸佛菩萨，上都是说这个诸佛的这个化身，种种的这些善知识，大圣也好，小圣也好的话，上全部都是说那个诸佛的这个本体，本身就是诸佛的这个本体，或者说本身就是诸佛的化现啊。这个通过佛陀的这个金刚语也是这样讲的，说我于未来世现为这个善知识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上师本来就是三世诸佛的这个本体，不论是上师也好，善知识也好的话，全部都是说三世诸佛的这个本体。那么这那个而且就是说上师的话，他是三宝的这个总集嘛。首先上师的这个身与意三门啊，身的话是僧的这个本体，为什么呢？因为上师的这个身安住在清净的戒律当中，那么这个时候 它可以让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啊，暂时啊把他们引入善法。那么究竟的话，会让他们去入到这个无上的这个大波涅槃，这样子，所以它具有这个就是僧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上师的这个身为僧的这个本体，那上师的语啊是妙法的本性，也就是我们也知道上师来进行宣讲三藏十二部，那么通过宣讲三藏十二部的话，那么也是为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种下了这个善根，而且最终也会让他们就是说依教奉行，然后就是依法来进行修行的话，相遇当中也会断除所知障和这个就是烦恼障和这个所知障，所以它也具有法的这个妙法的这个就是说作用，妙法的这个作用。所以上师的语啊是妙法的本性，那么上师的意啊是佛的这个本体。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这个佛性的话，我们说有这个自性住佛性，还有增上生佛性。那么从自性住的这个佛性角度来进行讲的话，我们也知道一切众生啊自性本来即是佛，那这个的话，不要说真正具有这个断证圆满功德的上师，那么乃至于说一切的这个凡夫众生的话，像他的这个自性本身也是这个佛的这个本体，这是说从自性住佛性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宣说的。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增上生那个就是佛性啊，暂时增上生佛性，或者说修所生佛性的角度来进行讲，那么作为断证圆满的这个上师，应该说他的这个相续啊，意相续的话，已经完全就是远离了这个戏论，并且安住在这个大光明的这个境界当中，所以的话就是具有佛陀的如所有智，还有尽所有智。所以我们说从这个就是那个所生的这个佛性啊角度来进行讲，那么就是说上师的意上也是什么呢？佛的这个本体。所以我们通过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那么上师上就是说三宝的那个总集，三宝的这个总集，而且在这个就是说我们说在显宗当中一般讲三宝，那么在密宗当中的话特别强调了这个就是说第四宝，也就是说上师是这个第四宝，是说那个三宝的这个总集，并且也是说非常这个殊胜的，那么也称为这个第四宝，所以它这里边是这样来进行讲。那么下面说那个在者身为上师，语为本尊，意为空行。上师是三根本的总集，这里边讲到三根本总集，三根本我们也知道这里边所说的指的就是上师本尊还有空行。为什么叫三根本呢？实际上就是三种事业啊，也就是那个加持还有成就以及事业的这个根源，那么分别是上师本尊和这个空行，也就是说上师是加持的来源，而本尊的话是息地或是成就的来源，空行是事业的这个就是说根本或者说来源。所以的话这样来进行讲的话，那么作为上师我们以下来进行分析，为什么他上师的话是三根本的总集。首先上师的这个身啊是这个就是说上师，这个我们也比较容易了知，因为上师在世间就是说饶益众生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么也是世间这个人的这个形象，然后作为这个导师啊来进行引导我们，所以上师的这个身，然后就是说身啊，就是指的就是上师。那么上师的语为什么说是这个本尊呢？我们也知道依靠本尊可以获得这个就是说成就，尤其我们就是说修这个本尊的时候要念一定数量的这个心咒。那我们对这个上师的这个语啊，上师的种种的这个窍诀教言，我们如果说依教奉行，视为如本尊的这个心咒一般啊，这样来进行做这个修持的话，那么必然会迅速获得这个本尊的这个加持，也能够迅速获得这个成就。所以说上师的语是本尊。那么上师的意为什么叫这个空行？我们首先要明白空行的这个含义，在密宗当中经常讲这个空行啊，空行母啊，实际上主要是对一些已经这个成就了的一些女性的这个修行者，那么称为空行母，称为空行母，也就是说她已经证悟了这个大悲和空性啊的这个本性，具备这个智悲大悲空心藏啊，那么这样的这个女性修行者的话，那么叫做这个空行。实际上她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意义的话，在一些这个经典当中也是说所谓空性的话，就是说空就是空性嘛，在空性的虚空中大悲的妙力任运行时啊，实际上也是说大悲空心藏这样的一个这个本体。那我们也知道明白了这个空心的含义，而上师的这个意的话，实际上也就是安住在大悲和空心的这个境界当中，所以我们说上师的意 指的就是空行，所以这样我们就了知了上师实际上就是三根本的那个总集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就是说在那个上师和这个本尊之间啊，比如说上师的语是本尊，实际上就是关于上师和本尊是一体还是说是不同的这个那个就是道理的话，实际上我们应当知道上师和本尊是无二无别的。而且从某个角度来进行讲的话，实际上上师比这个就是本尊啊更加这个重要，更加重要。因为上师是我们就是说修行的这个来源啊，我们一切的这个成就尤其在密宗当中啊，一定就是说即生成佛也好，成就也好的话，都是说依靠这个上师来进行获得的，修这个上师瑜伽啊等等的，都是说全部对上师有这个上等的这个信心啊，那么依靠上师获得非常殊胜的这个就是成就，上师的这个智慧和自己的这个意啊，然后融为这个一体。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进行讲的话，说上师胜于这个本尊。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把上师和本尊看为别别他体，而且比如说在自己这个禅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显现了本尊和上师同时显现的话，如果说认为哎两个是这个就是说不同的，而且本尊比上师更加殊胜，你去这个礼拜上师那个本尊的话，在很多的这个印度的一些大成就者的这个传记当中啊，实际上就是说因为没有视为这个一体，而且这个礼拜本尊在极生当中啊没有就是说获得这个金刚持如来的这个果位，这样的这种公案也是那个非常多的。所以以前像这个马尔巴罗扎他的这个就是那个上师地罗巴尊者那个那罗巴尊者，那么当时也是跟给他实现这个坛城啊，而且当时就是说你到底是礼拜上师还是礼拜这个本尊。那当时马尔巴罗扎那个大义士啊，那么也是想反正上师经常见，本尊不经常见，那我就签这个就是说礼拜这个本尊。那他礼拜的这个时候的话，马上这个就是说当时的这个本尊坛城啊最后融入到这个上师的心间。后来那个那罗巴尊者也是跟这个马尔巴罗扎尊者也是讲了，说这个其实本尊的话，上它的来源就是来源于这个上师啊，这样来进行讲，说依靠这样的一种缘起的话，因为就是说你礼拜了本尊，然后没有这个就是说那个礼拜这个上师啊，所以在那个马尔巴罗扎大义师的这个就是说后代当中，他的这个子孙当中就是那个法脉没有这个传承下来。但是因为实际上马尔巴罗扎的话，他虽然就是礼拜了这个本尊，但是他是这个上师和本尊是无二一体的这个缘。所以在这个马尔巴罗扎的这个就是弟子的这个法脉当中啊，会这个兴盛佛法，而且有不可思议的这个成就，也是这样来进行讲的。所以我们知道真正就是说像这个密宗的很多的这个真正的修行者的话，他就是懂得这个道理，就是上师胜于这个本尊，所以他要求这个观领的话，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就是上师面前来进行就说祈祷上师来进行赐予观领。像以前莲花生大师的弟子降魔金刚当时他就是说不敢在这个莲花生大师面前祈求灌顶，后来他就是希望空心母一席作家给他灌顶，当时他就是写了一个那个就是字条，然后就是挂在那个乌鸦的这个身上啊，然后带给这个空心母一席作家。空心母一席作家看了以后的话，并没有给这个降魔金刚回信。后来在一段时间当中在他的那个降魔金刚的这个就是说进献当中啊，出现了这个十二大护法，但是他并没有在这个十二大护法面前祈求这个灌顶，而且真实出现了这个金刚局的时候，他也没有就是说祈求这个就是说灌顶。后来当时那个莲花生大师观察到这种因缘之后的话，也是说在第二天中午马上就是说告诉那个空心母一席作家说，把这个降魔金刚叫来，说我要给他这个灌顶。所以真正对这个上师有这个无与伦比的这个信心的很多的这些传承上身嘛，那么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全部就是说在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面前，然后祈求这个灌顶。而且就是说在很多的这个法如意宝啊，很多这个亲近上师的这个传承教员当中，上从某一个角度的话，上师更加胜于这个本尊。所以在无光尊者在那个虚幻休息当中也是讲到说，我们修持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观想上师的这个面目，应当就是说直接观想上师的这个面目，上师的这个面相啊，不能够这个改变成其他的这个形象，原因也是在于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边的话，我们就是说要了知上师实际上就是三根本的总集。那么下面我们说上师是这个三身的总集，也可以说身为化身，语为报身，意为法身，总集三身。为什么这样讲？我们说上师的这个身，实际上就是说诸佛的这个就是说化身啊。这个我们刚才就是依靠佛陀说我于未来世现为这个善知识的角度，我们也知道 也就是说上师的这个身啊现为善知识这样的一种身相的话，实际上也是什么呢？诸佛菩萨的这个化身。而且在这个上师啊，他从这个出生，那么到这个就是说孩提时代，那乃至于到这个就是青年中年最后圆寂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样的一种事情啊，全部都是说为了这个利益众生，那么显现种种的这个形象。比如说在孩提时代，那么示现成这个孩童与众生结缘，那么等到这个就是说去入到这个修行道当中，通过这个修行这个文思，最后就是说为众生传法，那么这样转法轮的话来进行说利益这个众生，那么最后就是说示现这个圆寂的话，那么也是在众生面前显现无常的这个相，那么也完全就是说是为了这个利益众生。所以说上师的这个身的话，实际上就是诸佛的化身，显现为这个善知识来进行做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所以这里边首先是这样，就是身是这个佛的化身，那么语的话是三身当中的这个报身。我们也知道当语清净还有这个风清净的话，那么就显现这个报身差度。所以在一些就是说这个弟子眷属的这个相续亲近的话，那么见这个上师的这个语的话，那么就是见到这个亲情，那么在他的这个就是说那个面前的话，那么也是显现这个亲近的报身。所以这里边就是讲到上师的语为报身，那么上师的意为那个法身。因为上师的意安住在这个光明法界当中啊，光明法界当中，所以的话说上师的这个意指的就是这个就是说法身，所以叫总集三身啊，总集这个三身。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我们说在我们的这个根识面前，那么上师似乎就是说显现生老病死，那么似乎显现跟这个凡夫众生，那么也会有这个忧愁啊高兴啊等等的。但是就是说实际上在上师的这个个别自证智的境界当中的话，那么完全就是说显现为这个就是说三身，与身为化身，与为报身，意为这个法身。也就是说不可能说跟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生老病死，凡夫的高兴和这个忧愁处在这个我执和我所知的这个状态当中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断证就是说具有这个功德相的一些这个上师啊圣者菩萨们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已经断出了这个生老病死，只不过说为了这个那个度化众生大悲心啊，就是悲悯众生的这个缘故，所以示现生老病死，示现一些这个跟我们凡夫一样的这些威仪啊就是说一些这个威仪啊，还有一些这个行为，然后来进行摄受这个众生。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定就是说要观这个清净心，因为作为我们二取分别念的这个众生的话，往往对很多就是上师高僧大德的这个密不了知，然后一些这个就是说行为不了知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很多的邪见，就是觉得为什么就是说这么端正圆满，那么还经常生病，还经常去这个医院，为什么他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就是说那个对于钱财贪执啊等等的，看一些这个表面的现象，然后就是说去那个观这个不清净的话，那么这实际上就是说是自己的这个见解啊。没有真正被这个就是说懂得这个就是说观清净的这个道理，而且就是说自己是一种这个无明的这个演绎啊，那么所看到的这个万法，即便说断证圆满的佛陀在你面前的话，那可能也会像当初的这个很多的这些就是婆罗门的话，也是见不到佛陀的32相八十种好。所以我们在我们面前就是有时候显现这个凡夫的相，但实际上跟凡夫的这个就是说密意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无光尊者曾经也是讲过说这个随顺世间的缘故的话，上师与这个世间是相同，而又因为这个超越世间的这个缘故的话，那么上师与这个世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个就是业障深重的一些凡夫众生，一般就是说诸佛菩萨也好，上师善知识也好的话，都是显现跟我们一样的这个就是说人身，但实际上从他们个别自证智的密意角度来进行讲的话，完全跟我们凡夫是这个不一样的。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这个就是说了知。还有下面继续讲说上师是三世诸佛的这个一种示现啊，说上师是过去诸佛之化身，未来诸佛之源泉，现在诸佛之补处。为什么这样讲？首先我们也是说是过去诸佛的这个化身，通过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金刚语说我于未来世显现这个善知识的话，那么像这个就是未来世佛陀圆寂之后等等的这些这个传承上师们这些大德还有善知识们的话，全部都是诸佛的这个化身。而且我们以前学那个中观庄严论的时候，曾经也是这样来进行讲，实际上就是说像在藏地很多的这些堪布，实际上都是说精明菩萨的这个 化身。而金密菩萨的化身，有些的这个教就是那个就是教员当中也是说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化身嘛，等等的，所以就是说是诸佛的这个化身。那么那个上师的话是未来诸佛的源泉，这个主要是说我们说未来诸佛的话，那么一定要通过就是说现在上师一些这个善知识来进行传讲这个佛法，传讲佛法以后的话，有缘众生才能够依教奉行，那么自己就是说去修行啊，那么现前个别自证智的这个智慧，经过这个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最后现前这个就是佛果。所以的话我们说上师实际上也是说未来诸佛的这个源泉。那么还有上师是现在诸佛的补处，也就是说上师通过这个种种的善巧方便来进行做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那么凡是我们说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事业这样的这种行持者的话，那么全部是这个佛陀。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上师广大不可思议的这个就是弘法利生的事业，那么也可以就是说看出上师就是现在那个诸佛的补处。所以像有些藏地的一些高僧大德就说仿如医宝的话，从他的这个无与伦比的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的这个就是说现象来进行看的话，那也可以什么呢，推迟上仿如医宝就是说现在佛的这个补处。因为作为一个凡夫人的话，不可能说在末法时代在五浊恶世众生的这个根基非常刚强难化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度化这么多众生啊，是没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一定是什么呢，就是说具备一定的这个断证功德，那么才能够说有这么广大的这个利益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所以这里边讲到是上师实际上就是说三世诸佛的这个补处。所以我们从方方面面以上来进行看的话，确实就是说做这个清净观依靠这个在这个就是说佛陀的这个金刚语也好，还有依靠这个清净上师的这个就是这个教言的话，那么应当就是说对这个上师对善知识啊观这个清净心就是非常有必要。如果自己就是说业障所致啊，那么偶尔经常会对这个上师产生这个邪见，产生这个疑惑的话，那么这个时候马上应当就是说念金刚萨埵啊，念这个百字明来忏悔自己的这个就是说业障啊，再就是说忏悔，然后对这个上师观清净心。因为我们对这个上师对善知识观这个清净心的话，那么对于自己的这个修行只能够是有利而那个就是说无一害，百利而无一害。反过来如果说自己就是说没有这个清净心，那么对于这个传法的这个上师善知识师父也好法师也好，不能够观这个清净心的话，那么唯一什么呢，就是说对自己的这个修行啊会产生违缘不可能在相信当中真正就是说那个产生境界。所以我们这里边是说就这个断证圆满的就是说具有这个就是说功德的不可思议的这些就是上师来进行讲的话，上确实他本身的话不是说从自信的这个角度来进行讲，是说这些很多就是说从他们不可思议的这个弘法利生事业那个就是说这些事业当中来进行看的话，确实他们的这种境界应该是不同于这个凡夫的。所以我们也必须就是说应该有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观修的这个那个就是说那个应该如是来进行做观修。而退一步的话，我们就是说从这个自性住的这个佛性，或者说从这个观清净心的这个角度来进行讲，也应当就是说对于这个传法者观这个清净心。以前在那个就是一些这个就是小乘的这个经典当中啊，也是讲到佛陀的在世的时候一些的这个公案，当时这个就是一个老的这个就是优婆夷嘛，那么他就是请这个一些比丘应供，而且就是说因为他极有这个虔诚心，后来不是请了那个老比丘，那老比丘的话他不会这个传法，当时也是说自己非常惭愧非常痛苦，但是这个就是说优婆夷啊这个女居士，那么他以这个虔诚心来进行谛听的这个缘故的话，那么当下也是获得了这个出果。所以我们就是说对于这个传法的对境啊观这个清净心，我们退一步讲，即便是说传法的这个就是说对境是一个凡夫，但是因为他必定讲的是这个佛法，那么我们来进行观这个就是说清净心的话，那么自己的这个就是说相续啊，那么必定会获得佛陀还有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会获得这个成就的。反之如果说对于什么都不观这个清净心，那么像当时这个提婆达多还有善金比丘的就是说当时在这个通达三藏十二部的话，因为他在他这个眼里的话，佛陀跟自己没有什么差别，没有关这个就是说清净心，那么最后反而种下了这个地狱的这个种子。所以我们在这里边 从这个就是说，作为这个就是修行者，想要追求这个解脱，想要获得这个就是说自利他利的任意自在的这个能力的话，那么最开始就是说善法的这个来源就是要依靠这个善知识。没有这个善知识的话，即便是说自己去这个单独的去阅藏的话，都不可能说真正通达这个经典的这个内涵。所以在华严经当中，佛也是讲到说，譬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啊。那么在这个暗室当中的这个就是珍宝，你没有灯的这个光明，不可能就是说虽然本来存在，但是你就是有眼而这个就是说见不到。那么同样的说，那个佛法无人说，随会莫能解啊。如果说这个佛法无人来进行解说的话，即便说你在世间是研究生也好，博士生也好，学位再高，再有这个智慧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佛经的这个就是说深广的这个道理啊，不可能说真正来进行就是说了知。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佛教当中啊，那么就是说想要去入这个解脱道，那么第一步的话，首先要依止这个善知识，原因也是在于此。那么在依止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观察善知的法相，观察之后依止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什么呢？观这个就是说清净心，观清净心，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下面我们接着讲说，上师摄受了我们这些甚至贤劫千佛也未曾调化的浊世众生，从慈悲与恩德方面来讲，上师已经胜过了诸佛。这里边说，从这个就是说慈悲与恩德方面，上师那个胜过了诸佛。当然从功德方面的话，那么上师和诸佛的话是无二无别的。但是说从慈悲和恩德方面，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处于的这个五浊恶世是属于在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那么已经这个就是灭度了。那么我们就是见不到这个佛，那么完全我们现在就是说修学佛法修行的话，全部都是依靠这个上师善知识来进行做这个引导。所以从慈悲还有恩德方面的话，那么上师胜过了这个诸佛。所以他这里边也是讲说，摄受了这个连贤劫千佛未曾这个调化的浊世众生。当然现在就是说前贤劫千佛还有996尊佛还没有这个出世嘛，但是这里边说我们在这个过去的这个贤劫四佛，那么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已经这个出世是了，但是我们还在这个轮回当中，没有得到这个，就是说自己没有获得这个解脱呀，没有获得解脱。那么同样的，就是说在未来的996尊佛出世的这个时候，自己也不一定就是说必定会获得这个解脱。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末法时代，佛已入这个释迦牟尼，本是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度的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就是遇到了具有这个非常殊胜功德的这个上师善知识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确实，而且上师善知识也是摄受了我们，为我们来进行宣说这个佛法。如意宝不论是从这个就是家庭的次第也好，还有甚深的这个般若法门啊，为我们做了这个宣说，确实从这个慈悲还有恩德方面来进行讲，上师已经胜过了这个诸佛。所以像上师胜过诸佛的话，也并不是说在密宗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讲法。那么就是以前无光尊者在心性修习当中曾经也是引用了这个无垢虚空经当中那么佛也是对阿难就是讲到说，阿难说，诸如来非于一切众生前显现，而现为善说佛法，令播下解脱种子，故善知识胜于一切如来。所以当时佛也是告诉阿难嘛，说诸如来的话并不是说在一切众生面前都可以来进行显现。那么像我们现在作为业障深重的这个凡夫众生的话，那么就是见不到这个就是本是释迦牟尼佛，所以就是说非于一切众生前显现。但是就是说佛也是讲了，他现为什么呢？善说佛法，在众生面前的话可以显现善说佛法，然后这个就另播下这个解脱种子，通过这个佛法众生闻到了以后的话，必定会播下解脱的这个种子。所以这里便是说善知识的话胜于一切如来，这就是说在这个经典当中啊也是这样讲的，说善知识胜于一切如来。原因就是因为就是说在一切的这个如来啊，就是说不一定说在一切众生面前显现，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根识面前的话，那么已经有了这个就是说上师善知识，那么也为我们宣说了这个非常这个就是说那个如甘露一般的这个佛法。那这个时候的话，确实就是说从恩德还有这个慈悲方面的话，胜于了这个一切如来。所以说上师已经胜过了诸佛。如颂云， 如颂云，这个颂的话就是那个在密切金刚里面的一个偈颂，说上师即佛亦即法，如是上师即僧众，一切能作乃上师，师为具德金刚持。那么这里边讲到说上师上就是这里边讲到就是三宝嘛，上师即佛，也就是说那个本身具有这个就是说从自性住种性也好，佛性也好，修所生的这个佛性也好的话，那么上师就是说他具有这个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所以上师即佛。而且上师的话那个即法，因为具有这个令众生解脱能力的这个教法和正法的本体啊，具有令众生获得解脱的教法和正法的这个本体，所以说如是的这个上师啊，那么那个如是上师上指的就是这个僧众啊，如是上师即僧众，因为上师的话还能够让引导无量众生去入这个解脱之道的这个缘故的话，那么上师也是这个僧众。所以我们不是经常讲说无上救护及法宝，然后无上的这个引导及这个佛宝佛宝，所以上师就是说能够讲法救护众生，能够就是说做众生的这个就是说至亲啊，然后就是说引导这个众生，所以他这里边就是讲到了这个上师实际上就是三宝的这个本性啊，而且一切的这个能作指的就是这个上师，所以他是这个一切就是那个能作者，那么他可以就是说是佛也是这个法也是僧啊，那么就是说可以这个度化众生，所以是一切的这个能作者，所以上师的话就是具德的这个金刚持如来啊，跟金刚持如来的这个本体无二无别。所以从此我们确实可以看出这里面所讲的这个殊胜性啊，应当就是说在跟这个就是说对上师观这个清净心，那么尽量就是说跟上师啊就是接下这个善缘，而且在那个就是心性修习当中，无光尊者也是这样讲的，说具德上师及法王住于何处等诸佛呀，那么就是说具德上师上就是如这个佛法的这个就是说王者，佛法的王者，而且住于何处住于这个何处啊，就是等于这个诸佛，所以令凡见闻念处者悉皆摧毁诸轮回，凡是能够就是说见到、闻到、听到、这个就是说接触到上师的这个人的话，那么全部就是说能够摧毁这个轮回的这个根本，确实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而且也是讲到说刹那在那个佛说刹那念上师啊，刹那这个意念上师的话，就已经胜过了这个在无量劫当中啊修这个升起次第啊，无量劫当中观修本尊，观修这个本尊，所以就是说已经完全这个超生了。所以这个上师的功德确实非常殊胜，而且我们作为这个修行者，我们在前面也是再强调，应当就是依止这个善知识，而且在这个般若经当中，比如说中般若经当中也是说那个欲得遍知佛国者当依这个善知识，想要获得遍知佛国一定要依止这个善知识。那我们在就是前一段时间讲到这个般若摄诵的时候，那么也是讲到这个摄持啊，就是说修行般若的话应当有摄持，那么讲到的这个外摄持上也是指的这个善知识，也就是说那个也就是说上师他具有这个智悲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具有智悲的这个外善知识，我们应当具足，那么才能够就是说真正去入到这个菩提道当中，就是说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种种的经典教程当中啊，确实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不能够就是离开这个上师。像无光尊者也是那个就是曾经讲过说，凡是追随我者的话，应当就是说长期那个依止善知识，然后长期听受这个教言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文法之先的话，那么首先就是说发心要这个观这个清净心，而且就是说这里边对这个上师啊自己所依止的这个上师善知识应当这个观清净心，并且在这个就是说我们修学这个佛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善知识的话应当长期来进行依止，而且对于这个正法的话，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然后不是一部法两部法，应当说长期的这个就是说来进行听受这个教言，这是说这个非常这个重要的。那么下面我们继续看说，再者所有文法眷属也无不具有本机如来藏，我们下面的话就是讲到这个眷属实际上也是清净的。以上我们把这个关于上师清净的这个道理已经讲的就是通过一些理证方面教证方面都已经做了这个宣说，那么下面我们进一步就是说通过这个教证还有理证的话来进行抉择，这个众就是眷属的话，就是文法的这个眷属自己的这个金刚道友的话，那么也全部就是说是这个清净的本性。所以在这里边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文法眷属无不具有本机如来藏，这个道理在这个就是三转法轮当中，比如说像法华经啊，还有这个就是法华经，还有这个涅槃经啊等等的这个就是说三转的这些了义经典当中都已经讲到说一切众生就是说具有这个如来藏，所以像在这个 《三摩地王经》当中也是说，一切这个诸众生，劫具如来藏啊，劫具如来藏，所以无不具有本际如来藏。而且像弥勒菩萨也是在这个宝性论当中以三种理证啊，就是说具有真如故，然后就是具有这个佛性故，佛陀的这个法身能现故，三种这个理证来进行成立，说众生恒时具足这个如来藏。那么就是说，这是说眷属方面，肯定是说这个从自性亲近的这个角度啊，我们对自己就是说周围大家一起这个共同学闻思修佛法的这个自己周围的这些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这些道友啊，金刚道友的话，应当就是说观这个就是说亲近心，因为他们都是未来的这个佛，而且自己现在本性也是什么呢？佛的这个自性，所以应当观这个亲近心。那么并且获得了珍宝人身，又幸运的遇到了善知识，而且蒙受他们以方便教言摄受，可以说作为眷属的我们都是未来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获得珍宝人生，不是一种平凡的恶劣的这个就是说人生，获得了这个珍宝人生，而且就是珍宝人生的话，我们以后也会讲，我们说远离了这个八无暇，而且具有这个十种圆满等等的，就是说能够修学佛法呀，利益这个众生的话，那么这就是说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珍宝人生，并且也有幸遇到了这个善知识，遇到善知识，而且善知识的话也并没有就是说自己去向自我的这个涅槃，而且也是说以种种的这个善巧方便，然后也摄受了这个我们，所以承蒙这个善知识以方便的这个教言来进行做这个摄受，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以说种种的这个因缘应该是说已经具足了，已经这个就是说圆满了，所以可以说作为这个眷属的我们啊，都是这个未来佛。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自己也好，对于自己周围的这个道友也好的话，确实在在应当观这个就是说亲近心，对于自己不能够就是说妄自菲薄，那么对于他人的话也不能够就是说轻视，从自信的这个角度来进行讲，实际上都是跟这个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还有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没有任何的差别，应当就是说把这些自己周围的这个眷属，我们按照前面的这个五圆满，不论是哪一种的这个观想方法的话，那么都应当观想为这个就是清净的这个本性是非常这个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文思，而且大家一起共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对这个上师还有道友观这个清净心的话，那么自己在这个文思修行的过程当中，你不论是文思也好，修家境也好，还有这个念佛也好的话，都会说非常的这个顺利，而且就是说自己的这个相续逐渐必定就是说能够这个调柔。反之，如果说像我们这里边就是教言上已经就是大家说的很清楚，而且应该是说每个人如果说仔细来进行看的话都能够明白，但是从内心不去真正观这个清净心，不是那个就是说没有真正去观这个清净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说对上师不观清净心，那么经常会产生邪见，那对于道友不观清净心的话，经常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自己的这个修行很容易什么呢，中半途那个就是说而废，而且就是说产生很多的这个违缘啊。所以我们在就是说作为一个这个修行人啊，自己的这个就是说理念的话，不应当跟这个世间的这个就是说一些理念相同，应当按照这个佛陀的教言，传承上师的这个清净教言，然后来进行思维，然后就是说改变自己以前啊一些跟这个佛法道理不相符的这个分别念，应当加以这个扭转，然后让这些就是清净观啊在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升起。所以我们如果说对于像这个五圆满当中的上师还有眷属明白之后的话，明白之后啊那个就是说懂得他是自性清净的这个就是说是诸佛的这个本体，就是说跟诸佛无二无别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地点啊，我们按照前面就是说像那个维摩诘经当中的这个道理，我们也能够了知这个地点上也是什么呢，自性清净的这个本性也能够了知。所以下面我们看说，如二观察序云，众生本为佛，然为客尘遮，构尽现真佛。所以在这个二观察序啊，是洗金刚的一部分，那么这里边也是讲到说众生本来是佛，但是就是说现在，但是为什么不能够显现这个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还有十力四无所谓等等的这些诸佛的功德法呢？那就是因为暂时就是一念无明，被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无明的这个客尘所遮障，所以就是说不能够那个显现自己的这个佛性啊，就像这个埋在地中的这个珍宝一样，黄金一样，那么虽然有黄金，但是没有被这个开发出来。那一旦我们通过这个就是说修行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亲近了自己的这个障垢，那么这个时候必定会显现就是说自信的这个佛呀，会这个显现。所以像这个佛的话，我们也是在讲，不是说在外在好像有一尊佛呀，外在就是说 啊，有一尊这个实有的佛，完全就是说自己的自信清净的话，那么当下上这个佛性啊就能够这个那个显露。所以像那个禅宗当中，昭州大师，昭州禅师也是讲到说，这个像这个佛的话是真佛内中坐嘛，说这个金佛不渡炉啊，然后这个木佛不渡火，那个泥佛的话不渡水。那么像这个就是外在的金佛的话，那么在炉子里边那个烧炼的话，那么必然就是说融化。木佛的话，那么经不住火的这个就是烧烤，而这个泥佛的话不渡水，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那么说所谓的这个真佛的话是这个内中坐呀，所以每一个众生的话上都有这个佛性。如果说通过这个修行，通过上师的这个引导，自己就安住在这个个别自证智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就是一切布施的境界当中的话，那么必然会这个现前。所以我们千万就是说，对于自己周围的这个道友，不论是他就是有智慧也好，没智慧也好，那么就是长相庄严也好，长相丑陋也好，有钱也好，没钱也好，地位好也好，就是没有这个地位也好的话，实际上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一定就是要观这个清净心是非常这个重要的。所以在那个就是勤心备忘录当中啊，实际上也是讲到说，如果说我们将上师看成人啊，那只能够说在这个苟前取这个西地，在这个密宗当中，一定就是说像我们前面对上师也好，金刚道也好的话，要观这个清净心。尤其对这个上师，如果说你没有观成如佛一般，那么认为说把这个上师看成就是说一个普通的这个人一般，认为跟自己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可能稍稍比自己有一点智慧，有一点神通，这样来进行想的话，那你就说不可能获得西地的。就好像在这个狗面前，就是求西地是不可能得到这个西地加持。那么就是说你对上师没有这个就是如佛一般的这个信心的话，那么就是说西地加持啊，那么不可能就是说获得。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懂得这个些道理以后的话，通过这些金刚与清净的这个教言，一定就是说要了知这些语言是无期的。然后的话，我们应当就是说，在那个一些经典当中也是说，佛语无期，当作是修，当作这个是学啊。了知是这个佛语无期，那我们分别念，可能就是说发现不了，就是说像这里面非常这个甚深殊胜的这个道理。但是通过佛陀的这个教言，还有像华智仁波切、无光尊者、曼日普门波切等等的这些具有这个就是说断证功德的这些高僧大德的这个金高教言，如是来进行做这个宣说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够说，哎，佛是这样说的，那可能就是说不可能说上师就是诸佛的这个本体，怎么可能呢？如果这样想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你不算是真正的一个对这个佛教有信心啊，虔诚的这个佛教徒。所以凡是这个虔诚的这个佛教徒的话，对佛教有信心，那么肯定会对这个诸佛菩萨还有高僧大德的就是说传承教言啊，那么会有这个就是说真正的这个信心，而且也会如理如是的按照这个就是道理来进行做这个熏修。所以以上啊，我们已经把这个关于就是发心方面已经做了这个宣说。这个发心还是说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文法之前的话，首先就是说对于文法方式，那么调整自己的这个发心。那么这个发心如果我们调整了，依靠这个我们前面所讲的两种发心，一个是大圣菩提心的发心，还有就是说密宗的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观清净心啊，这样两种发心我们真正就是说设置了以后的话，那么在我们一堂课的这个文法的功德确实是这个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在最开始的话，那么要把自己的种种的这个善心那个就是说那个一些不究竟的善心，还有恶心啊，乃至于一些无尽的这个心态，就是说去这个就是说那个自我的这个反省，那么最后把它就是说你转变成这里边所讲的这些就是说非常这个清净的这个发心，菩提心的这个发心也好，密宗的这个发心也好，那么就是转变过来，这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在这个佛教当中，对于就是说首先的这个发心啊，特别这个强调，因为佛教也是说自信其意，是诸佛教，我们说把自己的这个心啊，就是说能够清净的话，那么这才叫真正的这个佛教。那么在这个就是说清净心的这个设置下，真真正念的这个设置下，那么我们下面就是说如理如是的这个文法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非常圆满的功德。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啊，就是讲到了这个发心方面的这个道理，应当就是说自己在每一堂课面之前的话，应当就是说调整自己的这个发心啊，不能够说好像就是说这个文法是一种这个任务啊，然后不文法的话，不跟大家共修的话，那么就是得不到法本啊，然后就要开除出去，那么这样的就是说一种勉强的顾面子的去这个文法的话，获得不了这个真实的功德。一定就是说要以这个清净发心，既然自己已经选择了这个就是说文思修行，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个发心还有行为如理如法，那么这样子的话必然会获得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下面的话我们就看这个行为方二，所断之行为还有所取应取之行为。首先我们看所断 知行为分三，法器三过，法器三过，还有这个六垢五不持啊，这些就是说是一种这个过失。所以我们在这个闻法之前的话，首先就是说我们要一个杯子，我们要装东西的话，那么首先要把这个杯子清洗干净，那么装的这个东西我们才能够享用。同样的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就是说闻法，那么相信当中是成这个佛法的这个就是甘露乳汁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自己的这个法器啊，这个法器就是我们闻法者的这个香絮啊，那么一定要清净。如果说闻法的那个就是说那个香絮，自己香絮不清净的话，那就如同这个杯子啊，那么里边有毒液，那么你去再灌这个就是那个琼浆那个玉汁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不可能来进行享用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清净调柔自己的这个香絮，那么才能够说真正成为这个闻法的法器。那么首先讲到这个三种过失，我们应当远离。那么第一个是耳不住如负气之过，第二个是意不持如漏气之过，第三是杂烦恼如毒气之过。这三种过失的话，实际上是分别对于我们的这个三种慧来进行做这个障碍。那像这个耳不住如负气之过的话，主要是对我们的这个闻所生慧，然后做这个障碍，对闻所生慧做障碍。而意不持如漏气之过，这个是对我们的这个思索生慧做这个障碍。而这个就是杂烦恼如毒气之过，就是依靠这个就是贪嗔痴等等的这个不清净的这个心态来进行听法的话，那么这会对我们的修行也会造成一种这个修作生慧啊，造成这个障碍。下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介绍。那么第一个是耳不住如负气之过，在闻法的时候，自己的耳识万万不可四处分散，而应当专心致志听倾听说法的声音，否则就如同在腹口的容器上请注汁液一般，尽管身居听法的行列中，但恐怕连一句正法也不会听清啊。这就是说我们在闻法的这个就是说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这个就是说专心致志啊，专心致志，不要就是说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耳识啊分散啊，分散，应当专心致志的就是倾听这个说法的声音啊。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专心致志，自己已经分心的时候的话，那就像这个就是容器，那么口就是说朝下，那么扣在这个桌子上的话，那你再怎么样倒这个就是说水啊，倒这个乳汁的话，那么肯定就是说不可能盛住的。所以我们尽管就是说大家一起共修的时候，那么都在这个听法的行列当中，但如果说在这个传法者也好，我们在听这个录音也好的话，如果说自己没有这个专心意义，声音在那边是放着呢，在讲呢，但是的话自己在干其他的这个事情，就是说那个三心二意的话，那肯定就是说一句正法也不会这个听清。所以这个道理的话，很多一些传承上师我们就也是讲到了，说不要说对于佛法，乃至于说对于这个世间法的话，如果说你不专心致志的话，你去那个就是说三心二意都不可能说获得一种知识，那更不要说我们说对于这样深广的，然后就是说不可思议的这个佛法的话，我们如果说没有这个专心致志三心二意来进行听的话，那更加不可能就是说听清这个正法的这个含义，是更加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闻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就是说要这个专心致志，尤其是说有些就是在座的道友也好，或者说听这个录音的道友也好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一个人的这个听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应当就是如理如法的，然后做到最开始发心，然后中间这个一元专注，最后回向啊，应当就是说善始善终，依靠这个三殊胜来进行做这个就是说摄持。尤其在闻法的这个中间的话，千万不要做其他的一些做饭呀，或者说这个就是说看其他的这个书啊，然后一边听的话，那都不可能说真正获得这个佛法的这个就是说加持啊。所以一定要就是说专心致志，而且一字不漏的，不能够说这一段我想听，那一段不想听的话，也是这个就是说不行的。听一部法的话，一定要就是说从头到尾，然后就是说对于上师的这些教言的话，那么一字不漏的把它这个就是说去这个听受啊。所以像以前那个迦秀喇嘛他就是说很多年啊当中啊，一直就是说把我们法轮一宝的这个教言一字不漏的这个记下来，乃至于法轮一宝开这个玩笑的话，那么他也是觉得有非常这个深深的这个秘密啊，一字不漏的就是说那个记下来。那么这样子的话，相对自己的这个直接间接啊，都是有这个利益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听说的时候，不应该好像就是像自己挑食，这个愿吃那个不愿意吃。相对于这个就是上师的这个亲近的这个传承啊，一些这个就是说每一个这个法的话，那么只要自己有能力，全部就是说应该听受，不应当就是有所这个取舍，好像这个我想听，那个不想听，不应该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取舍。所以我们这里边就是说在闻法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一字不漏的 然后就是说去这个听受。所以像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心耳识不专注的话，那么确实就是说他会对什么呢？闻所生慧。因为你耳识没有专注的话，没有作意啊，那就是说不可能产生这个就是说闻所生慧，根本就是说连一句正法都听不清，那么你不可能产生这个闻所生慧的。这是说那个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说意不持如漏其之过，说如果对于所听闻的法仅仅限于一知半解，或者单单听以敷衍了事而没有铭记于心，那就会像漏底的容器中啊注入多少汁液已无法留存一样，不管听了多少法也不会懂得融入相续而身体力行。所以他这里边就是说我们听是听了，也专注听了，但是说自己就是说没有用心，然后就是说限于这个一知半解，然后单单就是说听一遍啊，然后敷衍了事，没有就是说真正反复思维铭记于心的话，那就像一个容器漏了底儿了，然后就是说你注入多少汁液的话也无法这个留存一样。所以我们说如果说没有这个就是说去用心啊，再在这个听受，然后再去思维的话，那么不管是听了多少法，然后就说每天都跟着去听，但是的话就是说也不会懂得这个融入这个相续，因为法全部就是说记不住，就好像这个漏气把水漏掉一般啊。那么好像就是听完了以后自己的这个相续还是这个一片空白，无法就是说去思维。所以就是说那你无法思维的话，同样的就是说也是无法这个真正身体力行的。所以像这个意不持如这个漏气之过的话，像它是对这个思会啊做这个障碍。我们也想想，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在观修这个共同外前行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法义啊相信当中，比如说你根本没有记住，那么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虽然听了这一堂课，比如说想买难得也好，这个就是说寿命无常也好，听完了，那么我在一坐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法本没有的话，那么自己就是说去观修思维修的话，根本在自己的这个相学当中啊，就是说体现不了这个观修的这个对境，那更加不可能说真正升起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观修的这个觉受啊，是不可能来进行产生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啊，就是说对于这个法义，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强调要反复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做笔记啊，或者说自己反复的就是说去看，然后就是说来进行这个思维，然后在相续当中引生定解。为什么强调呢？因为一旦就是说自己的这个相续脱离这个法本，也能够就是思维起这个法义的话，那么自己在这个一做观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必定会这个就是如理如事来进行做这个观修，而且就是说相续当中也会产生一些正法的这个就是说觉受。所以这里边讲到说这个意不持啊，如这个就是说漏气之过。那么第三个说杂烦恼如毒气之过，说在闻法时，如果自己存心心存贪图名誉、谋求地位等过患的动机，或者掺杂着贪嗔痴等五毒妄念而听闻，那么所谓的法非但对自心无利啊，反而会变成非法，如同像有毒的容器中注入上好的汁液一般。这是说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前面发心也是讲到了这样的一种这个闻法的这个发心啊，一定要这个清净，要排除种种的这个恶心、不善的这个心，比如说自己这个心存贪图名义，有这个名闻利养、贪图名誉、谋求地位啊等等的，就是说这个过患动机，比如或者说掺杂的这个贪嗔痴，比如说在闻法的时候，哎，能够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啊，然后就是说在这个通过闻法能够降服这个冤敌啊，还有就是在闻法的过程当中，没有善心也没有恶心，处在一种无记状态当中，反而别人去听，我也跟着去听的话，那么这样就是说正法不可能融入到自己的这个就是说相续。总之就是说掺杂的这些贪嗔痴的烦恼，种种的这些不清净的这个发心啊，作为这个动机去这个闻法的话，那么所谓的这个法非但就是说对自心没有就是真正的这个利益，反而会变成非法，成为自己行持这个非法的因，成了就是说佛法成了自己就是获得一些名闻利养的一种这个工具啊。那就像这个有毒的这个容器当中注入上好的这个汁液啊，所以这里边就是说杂烦恼如这个毒气之过。而且这个过失的话，主要就是对我们的这个修行啊，就是造这个这样，因为你有了这个就是一些这个贪嗔痴的这个烦恼的话，那你的这个修行不可能说真正驱入到这个解脱道当中，所以对于这一点的话，我们也一定要这个就是说排除。所以像对于我们这里边所讲的这个法器三过呀，那么就是说在那个《前行备忘录》当中，阿逊堪菩萨一开始也是引用了这个《金刚序》那个的这个校正啊，当时也是讲了说所有的这个心念归摄起来，那么怀着极为善妙的意乐而谛听。 对于妄识者、金刚萨埵等三世如来不予以加持，所以我们皈依起来的话，应当以什么呢？极为善妙的这个意乐，不是我们这里边就是掺杂的这个贪嗔痴，掺杂的一些这个就是说名闻利养的这个心，这个一定要排除，依靠这个极为善妙，像我们前面的两种发心的这个意乐摄持啊，来进行谛听。对于这个就是说妄识者的话，那么金刚萨埵等三世如来不予以加持。所以对这个佛法的话，你像亦不是如漏气之物，如果说我们妄识了这个法义的话，乃至于就是说那个阿兄堪布也是引用的这个金刚顶序当中也是说金刚萨埵等三世如来啊不予以加持。所以依靠这些金刚语的这个就是说校正的话，我们一定要就是在这个闻法的过程当中啊，首先将这个法器的三种过失自己就是说应当这个排除，在闻法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那个专注，然后就是说那个去这个思维，然后就是说排除一些不亲近的这个意乐。像以前那个阿难尊者，我们经常说这个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啊，流入阿难心。阿难尊者在闻法的时候的话是非常这个专注的。有一次他就是那个背上长了这个疮嘛，长了这个疮，那个就是挺严重的。那当时就是说那个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发就是那个什么麻药等等的。当时那个就是那个医生啊，叫七婆医生的话，他也知道阿难就是说听法非常专注，所以他就当那个佛陀讲法的时候，阿难非常这个专心致志的闻法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七婆医师就给他做了这个手术，把他那个痈疮给他那个就是说做手术，然后就给治好了。那么等到那个就是说阿难尊者闻就是那个佛陀讲完法之后的话，阿难尊者就发现自己的背上的这个疮已经治好了。所以就是当时很多就是说阿难啊，就是闻法的这种专注性的话，根本就是说感受不到一些这个就是说疼痛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闻法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一定要这个专注。这以上呢，我们在那个第五堂课的这个内容就已经讲完了。好，下面道友们如果说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就是说提问。
南无弥陀佛，法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您每次听索拉杰堪布讲上师讲课的时候，上次在说到请大家为度化无量的众生发无上的菩提心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或者之前是怎么做的呢？
好，刚才这位道友问的这个问题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在那个一般我们在学院闻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前面都有很长的这个念诵，比如说念诵那个发心啊，还有供养啊，以及这个就是说普贤会愿品全部要念诵。我们在这个念诵的过程当中啊，实际上就是在闻法的过程当中，就是随文来进行做这个观想。那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课前的这个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殊胜的这个菩提心，这只是简短的。那我们就是说当上师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也要什么呢？随着上师的这个就是说话呀，我们也做如是的这个观想。实际上我们现在作为凡夫的话，实际上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意念：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或如何发心的话，我亦如何发心啊。那么就是说或者你有时间的话，可以之前把那个普贤会愿品还有我们就是说发生的那个仪轨拉入科学集里边都有，那里边就是说都有这个具体的这个观想方式，然后就是说那个可以来进行做这个如是的观想。好，这里边有位道友问说，本课所讲的三解脱是哪三种解脱？这就是空果无愿，然后果无愿，然后它的那个因是无相，然后本体是空性的，就是空无相，还有这个无愿三解脱门。这里边有位道友问我们，就是在那个讲义当中，上次不是讲了说那个语为报身的时候，讲到那个语言清净，还有这个风清净。这里边就是说风清净指的是什么？它这个风清净，就是前段时间我看慈中都是堪布他们那个关于密宗的一些介绍里边，就是讲到这个风脉。它这个风脉的话，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众生的这个就是说有这个风啊。如果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很容易产生一些分别念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说风比较这个粗大，然后就是很容易就是产生一些粗大的这个分别念。所以在密宗当中，比如说修一些这个就是说这个身体势力等等的，就是观这个就是风脉明点啊，他们里边的这个就是风脉的话，就是观这个风脉，然后就是得以这个清净啊。那么除了 就是随着自己的这个风脉得以兴的话，也非常容易就是说让自己的这个分辨印啊得以这个止息。所以它这个当然不用这个水清印了，它这个风脉是有特质，就是我们身体里边啊不是有那个脉轮嘛，当然不是指的我们那个呼吸的那个风，像我们一般啊就是说自己的这个身体比较出众的话，可能就是说体现不到，所以它这里边主要是自己的这个身体里边的这个脉轮啊风啊等等的，就是说这个心境这个角度来是影响的。有一位道友对那个三身当中报身的概念不太清楚，实际上这个就是说报身的话一般它是在那个就是说一些比如说实地菩萨的这个就是圣者菩萨的这个面前啊显现这个佛陀的报身，一般在我们凡夫的这个根身面前基本上显现的都是这个化身。你像这个报身的话，我们经常想这个干木成心四大海，说阿弥陀佛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话，干木成心四大海啊等等的，就是说这个这些就是说不那个报身的这个插图啊，报身的这个佛是属于这个一些圣者的这个就是说各自之争制的这个行径当中啊，那么会显现这个佛陀的报身。一般在一些这个就是小圣的阿罗汉一些圣者还有一些凡夫的这个众生根识面前，因为他的这个根识不清净的话，一般显现的是这个化身。还有这里边说这个所化清净众生和正得圣果的有心，二者有何区别？这个区别的话，如果是从这个现象角度来形容，我们说这个众生和这个就是说正得圣果的这个有形诸佛菩萨的话，从现象角度来形影响啊，那么肯定是有这个差别，不可能说众生就是说诸佛菩萨，但是说从实相的这个角度本性的这个角度来形影响就是那个所化清净众生和正得圣果的这个有形是无二无别的。从现象角度我们说佛和这个众生，那么佛已经觉悟了，我们众生还在这个轮回当中在流转，所以我们要分开二谛，你就能够知道他们的一些相同点和不同点。还有就是大家在那个共同观修这个共同外行行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应当就是说每天的每一坐当中啊，最少就是说要半个小时。如果说那个太少的这个时间，比如说五到十分钟就关完的话，那么这种这个效果不是说特别好。所以就是一般在那个藏地他专门闭关修行的话，都是说一坐啊算那个两个小时左右，这样就来行做这个观修，做观修。所以大家也不要认为好像就是观这个人生难得，觉得特别容易观，哎，马上就是五分钟想一遍，或者自己就把那个什么那个偈颂念一遍的话就观完的话，像这个在自己的这个山水当中啊，不可能说真正产生一种这个人生特别难得的这种觉受。所以像很多的这个传承上师们说这个共同不共内行行啊，像修这个就是五种这个加行的话，其实并不是很容易修，像磕头啊皈依的话不是很难修，但是的话关于这个五种像前面的这个就是共同外行行的话是非常难修的。而且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不是说一次两次，乃至于就是说自己的一辈子都在就是观修这个共同外行行。所以就是说不要这个特别轻视这个一些我们现在的这个一坐的这个观修，尽量就是说保持半个小时以上啊，就是说一坐。有道友就是问了，说法身本为佛的智慧，如何能见？说法身佛所现是根识的对境吗？当然我们有时候讲到说那个缘佛的法身也好，见佛的法身，这个缘和见跟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哎看到宝瓶了，看到住着的这个见是不一样的，其实不过说是一种这个无法表达的这种情况下，然后用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的一些语言来进行做表达。当然这个见如果是见到法身或者说是这个缘到法身的话，是依靠佛陀不可就是或者甚至个别自证制的不可思议的这个智慧力来进行见的，不是依靠我们的凡夫肉眼，好像外在有一个实有的佛陀智慧我们依靠肉眼来进行见的，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见。所以像这个佛教当中有些用语的话，我们不能够就是说全部就是说一个方面来进行理解，那么像这个见法身的话，那就不可能说是我们现在看法本啊或者二十分别念的这个见，完全是依靠这个甚至个别个真智的这个境界，那么才能够说这个现见这个就是说佛陀的法身，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讲的。所以这个法身的话说见的话还是个别个真智的行径，不可能是我们根识的这个对身。 里边有个道友在问说，观人生难得的时候，每个说法内容很短，可否用自己所学的有关这方面的教研来观世？完全可以。我们就是说，像这个观人生难得，其实我们你们在那个就是观世的那是山上山土引导文，基本上都是说那个在无光尊者的那个大圆满生命书史前面的那个宋词，还有对应那个大师书的讲义啊，我们就是可以来进行对应，完全就是说可以来进行运用。反正围绕的这个我这一段关系的这个内容，各个方面的这个就是说佛经的教典也好，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论点当中的这个就是一些教研的话，都可以来进行运用关系啊。只要就是说自己比较那个适合来进行运用啊，适合这一段法义的话，那么可以做如是的这个观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那个提出来，然后再过两分钟一分钟我们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说回事。
法师请问一下法师，我们就做了一个论坛上面关于观修的那个前面五个引导文啊，就是根据论坛上面那个内容增加了很多，是不是可以请上师看一下就是辅导法师听看一下那个论坛的那个内容，是就是包括一修的游艺记的那几个宋词啊，那五前面那五个还有后面的一些就是增加了很多的观修内容，其实也多半是刚才你提到的修习大车数和五个光尊者的里面的，还有慈圣罗素堪布对于外前行的一些开示，就是结合在一起。我们制作了一个音频文件，我想发给法师听一下，怎么发到你的邮箱呢？
你先等一下啊，道友等。哎，这位道友，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们听一下，然后你就是你们来进行观修，就是是不是如理如法，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啊，就是说那个引导文就比较详细，就是把上师讲的那个比较简短一点的放在最前面，然后呢就请师兄就详细念诵了后面论坛上那个比较详细的引导，每一个引导文呢就制作了将近一个小时的一个音频文件，中间呢包括最开始的字母咒啊，21遍百字明咒啊，还有上师祈祷文，后面就包括后行的回向部分，最关键是加的比较多的内容，就是上师开示的几分钟的内容和师兄念诵的用普通话念诵的论坛上面那一段很详细的，就是1、2、3、4、5这些引导文一个一个的做出来以后，就有一个引导文关修的时间正好差不多一个小时。
这样子，我如果说你从论坛上摘下来的话，应该是说那些关修方法应该是那个都是可以的。所以如果说你们的那个共同关修的时候，如果说你们觉得有就是有帮助的话，你们可以按照那个关修也可以的，没什么不可以。
但是因为那个录制音频的师兄他就强调一个他说好像要得到上师的许可，这样子才便于共修好一点，如果上师不许可的话，他就不准备继续做下去，这个因为怕好像就是说怕影响这个上师那种要求吧，好像观修的时候不要弄得太复杂了，说简短一点容易记一点吧，但是有一些老菩萨确实他不能够把
你这样子啊，你这个就是说你具体的跟那个我们这边教务处联系，就是你们修行的这个过程啊，我们因为这里边只是辅导，具体你们那边就是说可以跟教务我们这边弘法教务处联系。
好的，
这里边有一道友问 说观人生难得，可否用自己所了知的其他教派的有关开示来观修？这也是可以，因为我们在那个全心引导文当中，实际上也是华藏波切也会引用一些噶当派啊、格鲁派啊等等的这些教员，也会做这个观修。反正只要大家就是说我们公认的一些高僧大德的这些教员啊，我们就说都可以运用来实行做这个观修。这里边可能是你们在观修这个人生难得的时候，对一些比喻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生难得就像这个蛮龟食欲这个就是目恶孔啊，这些比喻的话，可能有些道友因为在不同经典当中，可能对这样的一种比喻对应这个意义的话，会有不同的这个就是那个对应的这个意义。这个的话就是在佛经当中啊，这种情况都是会有的，所以就是说有些我们好像这里边观修有不同的这个对应，然后你可能在其他地方，在其他的这个论点当中也好，经典当中也好，那么看到的这个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是说那个寓意的这个对应啊，像都是说佛陀还有一些高僧大德从不同角度来形容出这个对应啊，没有什么特别根本上的这个就是差别。这里边刚才有一位道友希望把那个第四堂课的那个问答题稍微就是讲解一下。第四堂课的这个问答题啊，我们首先看那个第十三道题，也就是那个讲述持密教正讲述代数密宗有何特点。那这个的话我们就是引用那个我们就是最开始讲的那个教正，山上登论的这个教正，一义不昧，不能方便多，是为立根故，极胜秘密胜啊，这方面来形容做这个阐述。那么阐述的过程当中说具体阐述那个密宗有哪些方面与显宗相同，哪些方面就是那个比显宗超胜了。这个就是相同和超胜，如果我们从山上登陆按照上述的这个讲义来呈现看的话，那么相同是从一义方面来呈现体现的，那么不同之处的话是从这个见解不昧，然后行为不难，方便多，以及方便多，以及是那个就是根基方面来进行做这个对比啊，我们就是说可以了知，和这个就是显宗方面的这个就是说超胜显宗方面的这个地方啊，也能够了知。那这个如果说大家在一起就是讨论思考的时候，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个《石龙楼周刊部》的那个关于显宗和密宗的差别啊，在那个博士当中那个博客当中啊，也有这个就是说那个也有做这个宣说，大家可以多方面来进行做这个对照。那么就是说应该有所这个了知，对此有何认识，那么就要结合就是各自的一些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感受啊，来进行做这个就是宣说，看看就是说自己对比一下显宗和密宗是不是像这个山上灯里面所讲的，从这个见解方面，然后就是说行为方面不同，能够就是说自己就是说确实把它给区分开来。那么第十四道题说，密宗有许多不经苦行即证佛果，甚深方便，归根结底依赖于什么？那么这个归根结底主要是依赖于这个心境的这个意乐呀，就是说依赖于这个转变意乐，这个围绕的这点来这个回答。你打算如何观修？那么你打算如何观修的话，那么相信在这个第二种发心，也就是说这个那个广大方面秘密真言的这个发心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应当就是按照这里边所讲的，就是说如是来进行做这个观修，如是来进行做这个观修。第十五道题说，观清净心应该避免何种错误观念？这是否唯一是密宗的修法？为什么请引用公案进行说明？避免的这个就是说错误观念啊，这个因为应该是说那个观清净心的话，应当就是说了知万法本来清净，然后我做如是的这个观修并不是说好像万法就是说那个不清净，然后我把它观为这个清净，这种这个错误观念一定要这个避免。然后说是不是唯一密宗的这个修法？那肯定不是，我们也是讲了，在显宗的《法华经》还有《维摩诘经》当中都有就是说那个宣说。那么引用的这个公案的话，就是引用在这个《维摩诘经》当中，当时舍利弗、佛陀还有这个罗辑那个天王之间的这个对话来进行做这个说明。第十六道题说，听闻佛法的时候，应当怎样观这个清净心？请一一阐述不同的这个观明观方法。 听闻佛法的时候，怎么样来进行观这个，就是说清净心的话，那么就是说观这个五种圆满呀，五种圆满。那么就是说有不同的这个观想方法，当时上师也是讲了很多种。我们书上的话就是，有这个，就是，一二三四，有四种。然后当时上师还讲了其他的一些，比如三端法轮的这个观想方式啊。那么这个就是说都可以来进行这个有明观的这个方法。你会采用哪种的话，那就看你自己的这个意乐了。第十七道题说，什么叫做本来常有清净轮？明白这一点对你有哪些帮助？那这道题的话，应该是在讲义当中上师是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那个也是引用了那个《法华经》的这个教证啊。本来常有清净轮的话，像佛陀是世事涅槃，只是说暂时关在于这个众生啊，那么世上的这个就是说无常，但实际上的话，佛一直就是说在这个展现说法这个道理，我们就是说应当来进行了知。所以这里边的话，就是第十堂课的这个主要内容。这里边有一道友问说，那个明心见性和那个开悟有何异同？我是觉得是一样的，然后只不过说是用不同的这个角度来影响说明心和那个就是说明白自己的心地嘛，然后见到自己的这个就是心性。开悟的话实际上也是说这个见性嘛，跟这个就是说没什么太大差别。开悟肯定是有层次的，然后经常以前那个不论是那个就是说禅宗也好，还有这个大圆满的这个修行的话，它开悟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层次。
喂，
像六祖大师的话，最开始这个就是说听那个居士念那个《金刚经》是有所悟嘛，那么最后就是说比较这个圆满的真正的开悟，那么也是当时那个五祖啊给他就是用那个《金刚经》印心的时候，那么时候就是豁然就是说一种这个圆满的这个大悟啊，然后就是说肯定就是跟他那个第一次闻受那个《金刚经》的这个开悟，可能就已经不一样了。
喂，
好，如果大友们没有什么问题了，下面我们去做回向。苏南的一番下若八年国内比较龙盘行下只高那七八龙在八年坐地坐地坐啊坐啊笑本书是你勇猛之不显回是一忽然我今回向主善根决定一切常修学善事诸佛说成他恨如是随成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不显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时向永生发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所得金刚持。